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两天引发舆论风暴啊，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引发广泛关注的河北唐山啊，中国河北唐山烧烤店男性集体围殴女性的这个暴力事件。那么目前呢，涉事的9名疑犯哈已经被当地的警方哈执行了逮捕，然后受伤的这个女孩子呢送医之后啊，暂时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啊，网络上流传出来现场的那个残暴的那个影像记录啊，我想真的大家都不忍目睹哈。九个男性成年男性哈，对这个女性可以说是下死手啊，下狠手啊。那么如果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我想大家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感触吧哈。那么当时的这个案件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半夜吃烧烤啊，吃烧烤的时候呢，这个其中一个男的呢，在这个根据目击者描述哈，他就有骚扰在另外一桌吃饭的啊，吃烧烤的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很反感，就说你干嘛呢？然后这个男生就继续挑逗，说了侮辱她的话，那女孩子就不干了，就说你有病吧，然后双方就开始争执起来。那一般来说，这个斗斗嘴架呀，这个可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看到的，但是之后的这个事件的发展啊，居然这个男，不光是这个男性，还有这个男性的同伙们，跟他一起来的这些其他的同伴们呢，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对这个反抗的女生呢拳打脚踢哈，甚至还抡起这个餐厅的铁凳子来打她。所以整个过程啊是非常的血腥和暴力的。那么这个事件啊，就是发生之后呢，是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哈。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还在不断的发酵哈。那么主要的讨论点呢，在几方面哈。一个就是说，在中国哈，这个社会这种安全感是不是太欠缺了？然后对于这个发生这样恶性暴力事件之后，法律该怎么样去量裁？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的暴力事件的发生？后续这个是能不能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这都是人们在关注的哈。而且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得到了舆论的关注嘛，那也引发了很多当地的民众哈，开始实名举报，他们也曾遭受过啊这种类似黑帮分子的这种骚扰啊，还有这种暴力啊等等啊，现在已经这个接连不断的哈，到今天为止已经有第4起啊，就是其他的实名举报这种黑帮暴力的事情被曝光出来。那么同时呢，也有人在讨论说，这个事情发生的同时哈，在现场的其他人怎么那么冷漠？因为在打的这个打人的过程当中，还有好几个男性啊，他们就旁观在那儿，都没有上前去制止哈。那么也让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哈，也是在这个涉案当中的哈。那么其中有一个人，然后呢，这两天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讨论。他的身份呢是被国内的这个网络新闻媒体曝光出来的哈。那就说呢，在打人的其中一个人呢，他叫做曹建华。那他是身份极其特殊哈，他是依照他家族的背景，然后呢担任了当地的一个村委会主任哈。然后呢，并且呢，他在这个任职之前哈，就所谓的担任公职之前，他还曾经涉嫌强奸杀人案被抓过。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听起来就是十恶不赦之徒吧，怎么能当上这个村委会主任哈，还能当上人民的代表了？而且这个人民的代表当官了之后呢，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恶性的暴力事件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哈，我们这个希望之声的主持人呢高杰哈，在今天早些时候是联络采访到了，就是在这个涉案男子同村的一位这个年轻人。那他呢就讲述了说，在他们这个村子里哈，对于这个涉案的男子曹建华到底是怎么看的哈，为什么这个人他能当上当地的这个村主任。那么对于 在唐山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哈，那作为唐山长大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是怎么看的？那对于现在似乎在中国社会好像啊，当局政府在严厉的去打黑，再去这个制止这样的事情，那真的能让这个社会哈，或者说这样的事情杜绝就不再发生吗？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唐山当地的这位村民他是怎么看的。
据我所知，曹建华吧，这个曹建华人之前进那个蹲过局子，当时就是有很多人都说他是帮别人顶罪，他爸爸后来花钱把他捞出来了，网上也有很多人说他是因为强奸杀人，他爸爸花了很多钱把房卖了，把大车也卖了，把他赎出来，但是真实情况可能不像大家网上爆料的这样，
不是他自己犯的罪，是替别人顶罪。
对，当时这个都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实证，具体他帮谁顶罪这个人也不得而知。前些年东马庄村是有自己的村企业的，每年还是有分红的，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有钱人在那边住。
嗯，
他家条件不是很好吧，但是他的舅舅是新区当时的一个分局的副局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
他被所谓的捞出来，被他爸爸花了多少钱给他捞出来？他如果当时像网传的是强奸杀人罪的话，那这罪很重，他怎么就那么容易就出来了呢？那当地的村民是怎么去说这件事的呢？
当时这个当地村民就说是和解嘛，就花了一定钱跟人和解，
就把这个人捞出来。捞出来之后，他就属于有一个刑事记录案底的人，他怎么又成为了支书呢？
因为当时选村长嘛，中国村民，尤其是底层的村民，是对这个选举权没有那么强大的保护，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认知度吧。他们就是说，哎，谁给我钱我就选谁，对，都是这样选出来的。就是如果真像网上说，他父亲花了很多钱把他捞出来，不然房也卖了，车也卖了，那他家就应该是没有很多钱了，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当年选村长的话，一张选票是500，东马庄村大概有几千户人家吧。
嗯。
一家只要18岁成年就有一张选票，可以说一家最少要有3张选票，钱数就很可观了。然后当时那些年国家还没有很严控的封锁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还会大肆宣扬，比如雇什么悍马的车队啊，
哦，
路虎的车队啊。
嗯，
霸道的车队啊，这些又是另外一大笔钱。这试想，如果真的像网上说他父亲把用所有钱都用来把他捞出来了，他家里边怎么会还有这么多钱去支持他去选村长？
所以当网上看到了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当时你们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呢？
其实我作为一个唐山人，我认为这事儿就有点见怪不怪了。
哦，
对，这些事情，我感觉每年夏天都在发生。
在唐山那个地方，
对，
就暴打，把一个女孩子就那么活活的给打成那个样子，还是每年都发生？
嗯，可能打女孩子这事儿可能不是每年发生，但是说把男的打成重伤或者打成轻伤这种事儿，我认为还是蛮常见的。
蛮常见的。
对。
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警方会如何介入呢？大家还是说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警方就这样了。
那能不能得到一个法律司法公正呢？
基本不会。
那最终在民间会形成一种什么气氛呢？谁也不敢再去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谁也不敢再去得罪这些乡村恶霸喽。那不就是比权力和比拳头了吗？
对啊，唐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虽然说我是个唐山人，是吧？但是不可不承认，唐山确实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嗯，那像这样的在网络上发生这种对女生对女性的这种暴力事件，现在已经都上了路透社了，已经被西方关注了。那么你们认为这件事情，就这种凶狠的打女性的这样的事情，在唐山也是见怪不怪吗？还是说并不让你们吃惊？
这个事情不用我来回答你，我昨天给我一个现在还在唐山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嗯，
我说，哎，你知道这件事吗？你知道曹建华这个人吗？
嗯，
他跟我说，啊，他不就是东马庄村那个村委书记吗？我说是啊，就是他。然后那个他说，啊，这种事儿经常发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我们这儿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打女的也是不算大事儿。
嗯，他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件事被网络传出来了。
嗯，
你看现在有很多现在在抖音啊快手上有很多人在实名举报唐山这个恶霸那个恶霸。
嗯，
其实我认为只是说这件事情它在发酵了，可能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督导组吧注意到这件事情了，他们才敢去把这件事说出来。如果这件事没有发酵，没有这个中共的督导组关注这件事儿，他们也不敢去把这件事说出来，这就是一面白布下面的黑色。
大家都知道。那唐山的老百姓，普通的人家，不可能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强大的背景，什么这个什么纪委书记的侄子呀，公安局长的儿子呀，什么舅舅啊，没有这样的普通老百姓，那碰到这样权力啊，碰到这样有门子的呀，有权势的人，那你们怎么办呢？绕着走？那如果被他们盯到了，他们就要欺负到你们头上，那你们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能认欺负。
只能认欺负。
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大家就是这样的心态。
对啊，就这样心态啊。要不然你就比狠，要不然你就比有钱，要不然你就比有权，反正你得有一样。
既没狠，又没权，又没钱的普通老百姓，这日子怎么过呢？
那你就认欺负。
OK， 那这个事件现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整个国际舆论也蛮热闹的，然后呢中国那边看起来也似乎要下狠手，叫做打击恶势力，所以你对这个还抱有什么期望吗？唐山能有一个彻底的这种权钱相互这种改变，能不能改变？
不会。
这么肯定？
不会。
不会，
肯定不会。
为什么？
因为啊，黑社会老大还在外面逍遥呢，是不是？抓那么多唐山该有黑社会还是有黑社会。
你们知道吗？当地人知道吗？谁是黑社会老大？背后的势力到底是谁？
网传有好几个。
能说一说吗？
嗯，这个没有实证，你说出来也是没什么用处的。对，网传有一些。
嗯。
对，还有一些就是火车站附近的各种混各种小帮派的，是吧？各种酒吧看场子的，这些人有很多的。你想要把他们扫净，不可能。
为什么？
只可能是说把他们打压一下，然后他们安静一段时间。
为什么你认为不可能呢？如果中国能够严厉的去执法的话，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可能严厉执法的。
为什么不能？
这些警察就是靠这些人捧上去的，你没有他们给你提供你的钱，你怎么往上升？难道每个都是要做缉毒英雄你才能升上去吗？那也太少了吧。
嗯，这是我们的主持人哈高杰对于唐山当地的居民怎么看待唐山女子被围殴的这个事件哈。那他们并不乐观，认为这个是官匪一家哈。但是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作为国际社会哈，作为如果我们应该关注华人同胞的这样的一个到底这个事件，就从社会公益性上讲，它应该怎么样，或者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